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这一件事情就把迦南地的居民都震动起来。所以第五章一开始就说到约旦河西的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我想这里面圣灵做上这一个记录啊，是非常非常有意思。一面是借着他们渡过约旦河的这一件事情，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叫当地的迦南人几乎失去了战斗的能力。当然他们没有放弃他们战斗的能力，但是在胆识上面，在勇气上面，他们就受了很大的震撼。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想到，神做这一件事情，让迦南人几乎是失去了面对以色列人的那个征战。这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如果弟兄姊妹你留意，你很清楚地看见，以色列过了河，并没有马上就发动战争。按照情形来说，一般的情形来说，这个不应该是这样的。在战略或是战术上面来看，都不应该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年纪还轻，不懂很多事情都不懂。那但是呢，在报纸上就常常看到一个名词，是我们从来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那叫做桥头堡。你登陆也好，你是去进攻敌人的那个要塞也好，你总有几个点你要固定下来。你固定下来的时候呢，立刻就整肃自己的队伍，准马上就要发动攻击。但弟兄姊妹，你看过约旦河的这件事情，神是预备了那个环境，但是神却不叫以色列去进攻。不但是叫以色列不立刻去，就马上去进攻，反倒叫以色列人在那里做了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在敌前的征战里边是最麻烦的。因为神让他们在那里所做的事情呢，不是增加他们的战斗力，而是削弱了他们的战斗力。说弟兄姊妹，你留意，他们一过来约旦河，神就告诉约书亚说，你们立刻要为那些在旷野出生的以色列人，他们因为在旷野出生不断的流离，当时没机会也好，没有认识也好，他们都没有受过隔离，那现在你们要受隔离。弟兄姊妹们，你说稀奇不稀奇？你在敌前来行隔离，那不是把叫所有能征战的队伍全都成了伤兵吗？有想到这个问题吗？你受隔离，起码你有的好几天你才能复原。如果不复原的话呢，你行动都不方便。但是受隔离的那些呢，都是要上前上上上战 战场上去征战，但是神却没有让他们去考虑这些战斗的因素，而是叫他们去留意到神要求你们做什么。感谢主，弟兄姊妹们的交通里面都提到他们行隔离的那一个属灵的含义，但是有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忘了，那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你们现在来到迦南，你们到迦南做什么？承受产业。那你是谁？我们来打仗去接受迦南的人，神首先让他们去注意的，你要认识你自己是谁。这个话怎么说起来呢？你怎么能印证你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要神把迦南地赏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但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他们有一个记号，神给了他们的。你们怎么印证你们是亚伯拉罕后代呢？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记号。如果你没这个记号的话，那你就不是属亚伯拉罕的人。那现在你来到迦南地，你可以站在那个土地上，但是你没有资格去承受这一个产业。那从实际的话上面来说，弟兄姊妹们，你留意到我们怎么归，我们怎么在神面前蒙恩呢？就是同一个真理的要求。他们当年要归入亚伯拉罕，要显明自己是属于亚伯拉罕，而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成为神所悦纳的呢，我们也因着我们在基督里，所以神就悦纳了我们，神就把他所有的应许都给了我们。你凭什么知道你是在基督里？你说我受过浸啊，许多许多人都受过浸受过洗礼，但是他和主没有关系。那你怎么证明你是与主有的关系呢？就回到一个很根本的神的要求里，因信称义。你们是因信而进入基督里。当时以色列人要证明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就说，你把隔离拿出来看一看，是不是你执行了。你如果没有执行的话，你跟亚伯拉罕没关系。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整个神的救赎的恩典里面，神一开始就是给我们去接触到那个因信归入神的这一个要求。我们是在感谢主的。如果神要把一些条件列出来说，你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啊，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答应神的要求。因为神最简单的一个事情是，神一摆出来，他就是圣洁的主。那我们凭什么的得到那个圣洁呢？不可能，没有条件的。因为我们这是亚当的后代，是从本质上面坏透了，摆在神的面前。你神要看我们的话，也许我们在人面前也许是个好人，但是神的观察的里面一眼就看出了坏蛋。弟兄姊妹们，你没有话好说的。因为我 别人不知道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是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事情。但是感谢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不能行的那些事情，他不要求我们去做，他把那个条件做好了，然后告诉我们说用信心接过来，我替你们做好，但是你们必须要接受我给你们所预备好的，如果你不这样来接上去的话，那你没有路可以到我面前来的。我们感谢神，行隔离在旧约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但在读到新约的时候，新约却不要求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都要去行隔离，但是呢，因着隔离所引出来的那一个实际呢，神没有更改过。因为在旧约时候也好，在新约时候也好，人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首先要脱离的是人的自己的地位，自己的自尊，自己的自怜，自己的自傲，自己的那个忌气，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如果神真要把他光照明我们的话，我们随时随刻都看到我们处处都是大漏洞，处处都是破口。但是感谢主，神说你要去对付这一些你根本没有条件去对付的，现在我替你们做好了，借着神儿子的救赎，叫人印着与基督救赎的那个恩典，与基督有了一个联合的关系，基督所做成的就成了我们所做成的，神也是把基督所做成的赏赐给我们做我们的所有。我们感谢主，神的要求就是那么简单，因信称义，你接过来你就得着，你接不过来你就没有办法得着。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这是在他们一过约旦河的头一天，可以说是一过了约旦河的头一件事情，神让他们要做好的。不然的话，你人是站在迦南地，但是在神的面前却找不到你可以站在迦南地的那一个地位和资格。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那但是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正如刚才我特别提到了，在敌前做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挣扎自己的危险的，但是他们还是做了。你就留意到一开头那两三节的经文所说的那个意思啊，他们一过了约旦河，整个迦南地的人都惊慌惶惶，都不知道该怎么来应付那个以色列人。说当以色列人好像在人眼中看来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那个事实的里边，但是迦南人不敢动。我们感谢神。那从这一点上，我们也看到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要往前走的话，一个顶要紧的事情也就是对付自己。对付自己不是一件好事，我对付自己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本性，就是说我们一直是高举自己的，别人可以不对，但是我一定对。那这个是我们 一摆在神面前的时候，神的光就把我们的本相照照出来的了。我们感谢神。前几天我接到一个弟兄，明天就要回中国，他就说他要来见见王爷爷，你猜猜是谁？
叶超，
大概你也看到他给弟兄们的一封信，你知道他是知道他。那么他那天他来了，他就当着我们谈来说话，但是顶要紧的是他自己说，我现在很后悔，后悔这几年书没有好好的读过，也不知道在里做了什么。尤其是一段，因为他自己心里有一个想法，他们家里人就不大同意他那个想法，他就把这个事情一切牵过来的时候，连主他都不要。那天他到我那边来的时候，都跟他有两次交通，有两次祷告。那么接下来呢，你就看见是发给弟兄姊妹们那封信，他说很后悔。他说现在呢，他是回去就准备到澳洲就再念那个研究院。他就说啊，等到我在那边读书完了，我就一定要回来看看你们。他说这几天我要想要读圣经，我就去把五本圣经找出来，都不知道摆在哪个地方了，这两年多的事情。但是结果他还是找得出来，感谢我们的主。大川弟兄啊，立刻就回了他一封信，他说弟兄啊，为你感谢主，不管怎么样我们主没有放弃你。我们感谢神。按照人的自己在神的面前要坚持自己的事情的话呢，那一定是越走越离开神远，并且离开神越远越觉得自己有道理。但是感谢我们的神，他用具体的实际的情形来让人慢慢慢慢有一点受光照，有一点苏醒过来，然后就觉得了是我错了，是我走迷了路了。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神他是用恩典来对待我们，他也用忍耐来对待我们，他更用成他的怜悯来对待我们。那么当他把我们带回他自己的面前，要叫我们站对的那个位置来承受神的时候，神好像就把我们放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那个特殊的环境是很不合理的，按照人来看。但是神做的事情，要叫人看为不合理的事情，却成了人要在神面前服下来的那一个原因。感谢我们的主，虽然在以色列人来说，行割礼是外面的事，但是弟兄姊妹交通出来的时候，你都看到了那个行割礼是有里面的实际，那就是对付肉体，对付人的自己。第五章你看到整章里面所做的事情，都是围绕着这个对付肉体来安排的。第八节你注意，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候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基扎直到今日。那这里就把他们当年受隔离的地方起了一个名字，我们不知道基扎起初叫什么名字，圣经好像没有交代这件事，一开始就叫我们看到这个是基扎。但是为什么叫基扎呢？这里说出来， 击掌那个意思就是说我把你们在埃及的羞辱全滚去了。为什么？因为你在这里承认了神的名，承认了神的地位，接受了神的权柄。什么时候我们和主中间被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尽管我们原来活在埃及地里头的，不管那个光景是怎么的糟糕，怎么的败坏，神说一下就把我们转过来了。弟兄姊妹也记得了嘛，今天晚上没有回来参加聚会，那个啊，那个 Simon 不是这个 Simon， 是另外一个 Simon， 你们都听过他的见证了吗？你都知道他那个情形。当他主面前一转过来的时候，他整个人从里面到外面起变化，不是只是说坏人变好人，坏人变不了好人的，没办法变好人的，你只有生命那里头改变过来的时候，那个我们这个生那个人的性格啊，生活啊，动作啊，才会有变化。但是不是说一下子就变得很高，没有，这个事情一直继续下去的，不住的在那里继续下去的。因为这一件事情我们留意到神要从我们身上挪掉，但是神的对头就一直要想尽办法要把我们本身原来所有的那个东西留着在那里做纪念。所以你看到，尤其是你们碰到我们这些老人家，那不是说信主的，就是说我年纪大的老人家，你跟他谈话，你都听到他们谈话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说我以前怎么办我以前的事情是怎么的啊，叫人羡慕。现在呢，他不说了。现在你说什么？你哪里还有说话的机会呢？说我自己来说吧。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以中国的那个运动的体育运动的水准来说，我算是不是头最头层的那些人，都是可以点名的人。那你现在呢？弟兄姊妹，你看我现在走路你就知道了，你叫走快一点都没有力气，你还夸什么？还有什么可夸的？过去的过去了，但是人总是一直留恋着我们原来所有的。撒旦也就喜欢抓住这一个破口来叫我们的那个好像慢慢失去作用的那个人呢，把自己看得高高的。感谢我们的主让以色列人经过隔离才开始在迦南地的动作。但是不仅是只是在那里，他们有那个行割礼的事情，也让他们击掌的地方还没讲完。那所以说那一个地方啊，就可以说就是成了他们去救营心的那一个基地了。那你弟兄姊妹，你记住这一件事情，以色列人进迦南处处征战完了，把对方制服下来了。他们不像一般人，我制服了这个地方，我就占据，这就占领这一个地方，就在那里建设我自己的所要建设的。没有，你留意这一点，每次他们出去大战役完毕了，就回到本来的大本营， 本来大本营在哪里机长，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了机长，圣经没有明说。但是我们如果懂得机长这一个名字的那个来源，你就知道了，每次你出去你碰到的是神的得胜成为你的得胜。那因此你虽然在外面得胜了，但是你不能夸你自己的得胜，你要夸神的得胜。所以你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看到第五章接连几件事情。一个是他们守逾越节，守逾越节神从正面来看，神是借着逾越节来让他们知道，你们吃了40年的玛拿，但是你进到迦南地，你守过了逾越节，你纪念到羔羊为你们舍命的那一件事情，你们就尝到迦南所显明的供应，你们就实际的在那里很具体的就享用神在迦南所应许给你们的丰富。那这是一件。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逾越节开始。为什么是从逾越节开始的？仍然是回到羔羊被杀的那一件事，仍然是回到神为他的子民所做成的那一个事。你们就是凭着那一件事情来承受神所给你们的应许，所以他们就不仅是在那从那天不再吃玛拿而开始吃迦南地的土产，并且他们也是从那一天开始就往前进入，借着羔羊的得胜来去承接得着迦南全地的那一个征战。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提一件事情，圣经没有很明说到的那一个，但是你读下来的时候你应该会有那个印象。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以后在旷野里头他们有过征战，来到迦南呢就准备要去得着迦南的征战，但是在旷野的征战也好，在承受迦南的征战也好，一两次战争有记载以色列人死了多少，但是你看大部分呢没有记载他们有多少死伤，但是却有一两次去记载一件事情，他们去征战回来，所有的那个千夫长百夫长点过他们的兵丁回来告诉摩西说，我们一个人都没有损伤。虽然这个是不是每一次都有这样的记录，但是弟兄姊妹，你可以从其中看到一个奥妙，什么时候他们是按照神的命令去出去征战的话，他们好像是不带着死伤回来的，这个是在战争的历史里头来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是以色列人身上就有这样的记录。所以我不敢说以后每次战争他们都没有死，只是敌人溃退他们没有败亡，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有可能是这样。但是呢有一两次不止一两次了，有好几次他们有死伤了，但是有死伤的记录的那几次呢你都能看见，以后我们慢慢看上去你就看到了，他们忽略了第五章 的那一件事。所以第五章，第五章的里头，他们行过隔离，吃过了逾越节，确定了祭杂的那一个，那一个属灵的实际，那么他们就准备开始去占领迦南了。他们当时过河以后，就是对着基扎，就是对着耶利哥的一个约旦的河边。弟兄姊妹，你记得刚才我提到，他们在经过了基扎的时候，过了河，住在基扎的时候，做了那么许多的事。但做这许许多多的事情的时候，迦南人没有出来攻击他们，这个事情就很奇怪。这所以刚才我一开始就说到，神把以色列人带过约旦河，这一件事情就震慑了迦南人的他们的胆量和勇气。他们有机会就进攻以色列人，而把他们消灭在那个最危险的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失去了那一个。但是我们就看到了，整个事情不是说他们失去了勇气，而是神根本就不给他们有勇气。所以约书亚要进攻耶利哥以前，他就去视察地形了。他在去看耶利哥视察的地形的时候，在他心思里面写想到，现在谁委托我去做这个以色列人的带领，那我总得要安排好，让我们的兵丁没有受很大的损失，而能把敌人攻下来。但是当他一看耶利哥的那个城的 地形的时候，圣经没有说，但是我估计他心里面实在有点为难，耶利哥这个城怎么能攻得下来？城墙固然是很坚厚又高，我们是远道而来，他们是在本地应战，我们是走过40年那个旷野的路程，人都走得疲乏了，那现在在这个情形来去要进攻耶利哥，实在没有什么有利的条件。所以他也很清楚，他必须要把整个地形了各方面去了解一下，他就是去了。但是他碰到一个人，刚才弟兄姊妹们都交通到了，这一个人给约书亚看到的时候，约书亚心里边不知道这个是谁，他来帮助我们还是来对付我们？说他胆子也大了，不过他是看见我一个人在这里，他也是一个人在这里，他就有胆量跑去对他说，你是我们的，来帮助我们的，还是来做我们的仇敌的？感谢神，神在这里很清楚告诉他一件事，我不是来做来帮助你们，我是来做你们的元帅。弟兄姊妹留意那几句话，刚才姊妹们就提到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感谢神。你们以色列人现在出来去进，要得着那个迦南地，这个地方不是你们的，是我的，但是我是把他们把这个地交给你们，我是领着你们去得这个地。那因此现在我在这里显出来的时候，我不是显出我要来帮你去得着地， 我是要叫你们听我的指挥去接受那个病。弟兄姊妹们，你看到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在人的眼中，约书亚是至高的统帅，在约书亚自己的心里也会有这样的感觉，神委托我做这件事情，那我在这个事情上我要做好我的本分。对，你做好你的本分是对，但是你做好你的本分的时候，你听谁指挥？你不是说你是最高的领导的人，你就可以自由就可以说什么凭旨意而行，自由行动。不，神是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只要他是耶和华军队里面的一个人，你必须要接受我这个资格，也要接受我这个权柄，更要接受我这一个地位。感谢主，约书亚里面灵里头是清楚的，他一知道这件事情，立刻就在神面前俯伏下来。神说行，你这样做做对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要 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为什么？因为你所在的地是圣的。那这个是在旧约历史里边已经好几个人是经历这些事情，带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了解。这个地怎么会是圣的？我们在这里已经好几天了，那在这几天圣不圣？如果这几天是圣的话，那我们这些人都该死了。但是我们活了那么几天，现在你说这个地是圣的，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什么意思？神的同在，神不在那里的时候，地没有一个地方是圣的。神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因着神的同在，那个地就成了圣。那因此约书亚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为什么要脱鞋？你整天整夜是穿着鞋来拖地接触，沾染了许许多多的地的东西，现在你活在神的面前，你必须把一切属地的事物拿开。这又就回到起头行隔离的那个人那一个要求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第五章里面，神让以色列人做了几件事情，但是几件事情都贯穿在一个要求里。那个要求是什么？承认神是他们的元帅，接受神的权柄做他们的引导和带领。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以色列人进迦南，神让他们学的功课就是这样。如果他们当时经历了神这样的引导，而回顾他们四十年在旷野的那个经历的时候，他们会很深的感觉得到，我们以前为什么那么愚昧，又在旷野走了四十年呢？你走到那一件事，就是因为在那是说你们因为不信我的话，所以你们去了四十天回来，你们就四十年流浪在这里。他们不相信，虽然我们错了，我们现在转过来了，我们去了。神说你不要去，因为我不陪着你们去的。那弟兄姊妹，你记得民数记十四章的那个结果，结果他们死伤了很多人。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所以在约书亚记的第五章的里边，虽然说的是几件事情，但是几件事情都是把一个最关键让以色列人去能承受迦南地的那个秘诀，耶和华就说他们该学的功课很清楚地摆在他们眼前，让他们知道怎么的往前走。以色列人是这样的往前走，我们在新约里面的神的儿女也是照样的往前走。不过他们当时的要跟随字句上给他们的那个命令和吩咐，现在我们呢是要学习活在生命的约束里头来决定我们的脚步。但愿恩典怜悯陪着我们，直到我们与主一同显现在荣耀。感谢主。